大家好，这里是 Sly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
我是 Coco。
今天没有嘉宾，只有我们三个躺在薇的客厅里面。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只跟我们三个有关又跟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薇你来讲讲叫什么。
就是三是一个伟大的数字，而三角关系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关系。就我们突然有一天就特别感慨，觉得我们三个的配合特别稳定，特别默契，而且我们还彼此可以互相 cover， 反正就是很好玩吧。所以我们就后来我就那个想到有一个理论叫就是三角是一个特别稳定的结构，而三个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想聊聊这个话题。
虽然在开场之前我们三个刚互相攻击过，对，但可能这也是稳定之中的一环，因为能互相 cover 但也能够坦诚的互相指出对方的这个短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嗯
嗯嗯，所以我们先从哪里聊起呢？就是我们三个要不先从怎么相识，也没有想到已经过了两年并且还打算有一个十年之约这里说起吧。就我首先我觉得我们三个的性格其实不是特别一致，对吧？
对，非常不一样。
嗯，你们分别说说对方是什么性格。接短环节此刻就开始。
对，每个人说另外一个人吧。
对，你说另外两个人与自己不同的点，那为你来讲吧。
哎呀，我也没有什么系统的这个理论，瞎讲吧。
嗯
嗯，就讲之前就是等我，我也得组织一下我的思路。总之
就总之了，还啥也没就先总之。
可见这事儿不太对，可见我们都没有准备。没事，这段可以剪掉。
嗯，倒不用剪掉，我觉得就挺真实的，我们难得有这么一期。
因为大家这个星期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做准备。
但这也是事实和真相嘛，真相就是我们也从来没有系统的说要给对方一个标签啊或者怎么样，刚好这期边讲的时候边想，那我来吧。
嗯
嗯，但我也想到哪讲到哪。就比如说薇跟我特别不一样的是他执行力超强。就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他说亮亮的成长方式其实是深思熟虑，逐渐的去朝一个方向不断精进的。我也是这样的，我觉得 Coco 可能也是这样的，但薇不是，薇是朝着不同的方向狂飙突进的，今天往左明天往右，但他行动力特别强。就这一点呢，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的优点或者缺点，但是他的确会让我们这个组织，会让我和 Coco 多了很多多元化的机会的探索。因为他的一些方向或者他感兴趣的点会变化的非常的突然。然后就是他第二个特点，就是说的好听一点叫从善如流，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也不太稳定，就是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为特别开放，就他对于别人的，而且你特别愿意相信别人，对于
特别 trusting。
这一点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一个，我们上次做了一个腹黑的测试，我的腹黑，你的腹黑指数是多少来着？就是30分还是多少分？就最低的那个。
哦，对，就是城府，我的城府超级低，就没城府。
对，他是完全没城府的人。然后我是一个98的人，我觉得我会想非常多。然后我觉得我的城府也不是出于恶意，就是但我会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很全面的判断，然后有非常有把握的才会去去出击。但我的问题就在于我的价值观非常的固化，而且我对自己非常的笃定，由此我也不太会开放心胸去接受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说就我这样的好处是我自己很稳定，我也很自信。但我这样的坏处就是我会少体验了很多别人可能能体验到的东西。但V就会让我看到很多角度，就比如说曾经我们觉得不太可能的事情，或者曾经我们不是特别认可的人或者行为，可是他可以像一个赤子之心一样去接受这个事情，也会让我有很多新的收获。嗯，因为他在补足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办法，也不叫补足啊，给了我一些启示。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定型了，就我那个固执的东西可能也很难再
补足。我怎么都快50岁了还没有定型？
因为你巨蟹好像就叫变动星座，从星座来讲你是变动宫，我是固定宫的。
但是我觉得在我感受你俩都更像是定海神针，就是说如果这个三角它是一个互相支撑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里还是很幸运的，就是我有很好的支撑，我才能有更像一个流动的状态吧，更像一个就是狂飙突进的这个状态。确实是大家在这一点上很不一样。
嗯，
但是在播客这件事上，比如说那我们 就会都有不同的探索，就是可能在外观的这个部分往外去找一些特别奇奇怪怪的话题啊什么的，这块我会做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在内观的方向上，就我们互相都给了彼此很多的启发。比如说就是 Coco 就是特别严谨，他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他要想明白这个路径和框架，而柴就是他会很风险厌恶，而且他对每一个人都会，他会把所有的事都想到最坏的这个结果，然后这样反推，就是所有的结果其实还都还蛮好的，可是我就是反过来，我就是把所有事先想得特别好，然后就经常就塌了，因为可能最后的结果跟我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就组成了一个特别多彩的三角，因为大家的性格底色还是挺不一样的。
对，说完为我来说 Coco 跟我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们上一次一起去见一个 Coco 的朋友，他对 Coco 的描述有四个字很精准，叫做举轻若重。他跟举重若轻是反的，但因为 Coco 其实生活的非常非常认真，在节目里面也多次提到，他会对自己的自省也是最多的，然后同时他习惯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得很好，然后把所有的系统都归纳到他的体系当中，他才会很安心的往前去推动。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逐渐举重若轻，并且还要越来越举重若轻的人，就是我。但是 Coco 其实让我看到了，就是认真或者细腻或者向内去看待生活的角度。就是比如说对待每一件事情，比方说他对一个吃饭的碟子，对于一个菜里面的香料，对于比如说我们马上威要过生日，他都忙成那样了，他还惦记着蛋糕，我早就不记得说还有这一把，
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对，就是所以他的角度也让我就是多了一重，不敢说多了一重人生的角度，但你就会多了一个视角，你会觉得哎，这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人。
对，
是的。其实刚才大家说的一些部分，我都会觉得我们有两组合的相似。比如刚才你说到的时候，我有一个意象，就想如果我想象中的三角是这样，就是两个角在底下，有一个尖尖在上面。那我就想到的是说，如果说两个脚在下面的就是你和我。我觉得相对来讲，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更加贴地前行的人。我觉得 V 是那个很天马行空的，但我们三个那个状态很上扬，是因为他有很多奇思妙想，然后有很多无框架的东西。然后其实 V 是咱们中间岁数上最大的，但是
心理年龄最小的。
对，然后最不受，这是我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讲。然后第二个角度，刚才你说到我细腻的时候，反而我在想说细腻上其实咱俩共振，就其实 V 也有他特别细腻的卦，但是我
肯定不细腻。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整体去看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俩在细腻这一卦，微微可能在另外一端。但是但是如果乐观和悲观，我跟微微就是一卦的。因为如果说咱俩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我是一个只是我的看见啊，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就是咱们说一什么事儿，基本都是微微起头说咱干这个吧，然后我就会说好，然后柴就会说不行或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容易就是在具体的事件上就是把对他有很多非常正向的想象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很底色上，我觉得我是很孤独的，我要自己撑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你是说，我觉得你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你是我们的有点像 CFO COO， 就是永远的风险的线都是你摇一个小旗说这事儿比你们想象中要难很多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做不成这个事儿不要想孩子上常青藤了，咱们还没有怀孕然后
那我觉得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它不是悲观乐观的问题
我的 perception 嘛。那但我心里为什么觉得你是乐观主义者，其实我觉得你是很常常就是会摇旗讲到这些，然后我觉得你也是很谦卑的，但是你的心里是有巨大的力量，而且你对于自己的笃定让我觉得那是乐观的底色，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看咱俩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和V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说，就特别像那天V发给我的那个小漫画一样，就是我觉得我是那种百转回肠，但其实我还是很难 直给的表
达
的一个人。
对，
然后
你是内心一场大戏，却你表达的可能比你想的要少。
对，
嗯，
然后就很心里早已是惊天风暴，然后你们感觉到的是蝴蝶翅膀吧。
嗯，
然后唯一就是
小男孩
轰轰轰轰而然。然后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的轰轰而然不仅是有表达上的轰轰而然，你有观点上说，哎，就是直接会戳破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是看到也不会去讲的，或者我看到跟自己说不要去说。但我觉得咱俩很大的不同是在于说，
对，看破不要说破。
对，
可是我是还没看破就已经
说了。 你不仅说过，你还会经常叉腰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掀桌子，你为什么不这样。对，这我觉得这是咱们很大的不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我也会因你的很多撕裂或什么，其实触动我一些思考嘛。我这是那么爱认真反思型的，但这个的确是咱们很大不同。而且我觉得在我们深入的去做slight open 和彼此成长的时候，其实客观讲我是一定经历了适应期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就不知道说你的这种推一把或怎么样的是，就是在我这儿可能他那个撞击力是很大的。
嗯，
对，
对，
说完了。
那既然如此之不同，其实很多播客节目录个三五期就停了。而且说实话，我们也不是一个顶流的播客节目，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在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全网，就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20000听众。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脚踝部的播客，
我明明就是腰部播客。
对，好吧，那我们是怎么就到了今天的呢？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就像客户刚
80多期了吧？
对，就像客户刚刚讲到那个细节，就是你不讲，我其实也甚至都没有那么敏感的去感
到。我突然觉得这期好适合做两周年啊！
啊，那对，听众朋友们，请欢迎收听我们两周年的播客。太随意了。
对
不起，我们不是三周年了
啊，都三周年了。哦，对，是
三周年的，三
靠不靠谱啊？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至少举办过两次
两周年的纪念了，是
啊，三周年了，三周年。那我们先庆祝一下微微生日吧，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这也太随意了，怎么就到了生日环节？对，
但你刚才说到什么，就是说，
对，就说到我们已经，就是我们这么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能在一起做这个播客做了三年？
不光不一样，我采访一下Coco，当刚开始的几期你适应的时候，心里面被这个推土机碾压过之后，你是什么意志力支撑的，你还跟我们做了下来？
其实我觉得前几期我没有强烈的感受，甚至我觉得前几期反而是因为我们都在一种非常赤诚的状态下，我更多要克服的是我非常剧烈的打开自己之后，自己没法面对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老给你们一个描述，是说我觉得我一个勺在掏我的心，掏的皮已经太薄了，太疼了。所以那会儿我的关注力在那个阶段，但是的确特别 honest 的讲说，我中间是有一段时间觉得非常痛苦。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板正的人，
嗯，
讨论一个观点我都要保证 Missy 原则，就是
什么原则？
麦肯锡的那个知名的叫 Missy 原则 ,M-E-C-E, 他其实在讲的是彼此平衡，但是绝对穷尽，就是他在讲的就是各种关系和排列，你的逻辑关系要又是一致的。就我是一个笃信这种规则感的人，所以就是在前几期赤诚输出之后，当进入到相对常态运营中，其实我的确会有很多不适，这种不适一个是自己做事方法上的不适，我觉得然后才走到说可能更深入的接触中，你相对特别有安全感打开，但是你会发现说他的很多沟通方式是和你不适的。我甚至还有过跟乔乔的 session 去认真的讨论我的这种痛苦，但是我总能看到那些好，就是我看到了那些痛苦，可是我看到了那些好，就是我看到了，比如我是真的跟乔乔，因为正好昨天是我们俩的 session 嘛，
嗯，
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感触，好多时候，你身边的人他们是不知道你有这么多的激励去回想到你们之间的表达的。然后他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有一次我们做一个什么的那个，有一期是有乔乔就刻意的，他说我其实是推了你一把，让你去对微微表达，但是对我来讲，就还是回到我，就是我知道你那个底色是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只是不适应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说他的疼痛是带来，是由于不适带来的，但不是因为你对我有任何的伤害的企图，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就还 OK。 我甚至后来还跟乔乔讲过，我说我好庆幸我当时没有说，因为我中间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痛苦，我其实有点想说我要不要说。
那你应该说呀，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就我其实也是这么对我自己的，这个你们知道，就是我对自己的那个碾压和抽打也是非常就是直面就是直给的，所以我可能就是忘了一件事，就是大家的这个方式和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我每天都是就是那种在一件事情上，如果我突然看见了，我会弹射出去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对别人也是其实也是赤子之心，因为我其实是这么对自己的，我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完全是因为我自己就这样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和状态。可是如果你其实你不是特别的能承受，而且这个甚至给你带来的痛苦，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我，因为 otherwise 我是不会知道的。那我不知道，我可能会持续的造成这样的伤害和冲撞，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帮助我成长，就是我们会去看到大家的不同，就大家的方式不同，承受的能力和承受的方式也不一样，就是我应该在给，即便是 out of 善意，我在给别人一些意见和我自己的看见的时候，我也应该去更好的用你能够去接受的方法去呈现。比如说我觉得这一点上柴就做得很好，就是柴在有一些时候他也不一定都觉得，就我们探讨了很多问题，有的是在播客的空间里的，是在我们每次聚在一起就是聊播客的时间之外的，但我觉得他比如说他给到大家的这个反馈，他即便是不同意，他的这个delivery 就他 deliver 的方式就很柔和，就很容易让大家去接受。但是somehow我就做的不好，就是我就特别特别直给，就是可能这一点也是我需要去学习的。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我自己看这件事，是因为我会觉得我有的时候感触那么的尖锐，是有我自身的一些原因的。
但你自身的原因，我觉得那我们都有疼痛，就是真实的感受是要表达出来的。我觉得那每一个人的这个接收程度都有我们自己本身的真实的原因。可是如果你不说出来，我是真的不知道，因为可是这事儿对我来说，我就可以跟就我就是胸口碎大石那一款。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用胸口碎大石去面对自己的，就是我可能就不 sensitive 吧，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现在会，
我觉得有进步。
我会想，我原来给反馈的时候是不怎么过脑子的，我现在会稍微想一下，就是我想要这个话这么呈现出来，你是不是能够接受？我也就反正我努力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比原来有些改善吧。
有，真的有，就是对，但是就回到说，
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我不知道微有没有，但比如说客户刚刚说了，在把这个播客持续到3年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遇到过一些困难。比如说我的困难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养孩子真的是没精力，然后我还是非常享受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但是我当时就说啊，已经每天都这么累了，小孩在老不睡觉，然后我还得来录播客。但我觉得更想探索的就是，就大家都是因为什么，其实不同的原因，然后吸引大家，还都不是坚持，就吸引大家其实是坚持了下来。我觉得比如说我讲讲我需要你们的地方，因为我虽然对自己特别笃定，而且我在事业上都是一个人去完成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比如说我们三个的这个播客，它其实探讨的是一些可能基于女性的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但在话题挖掘上，在嘉宾邀请上，我感觉我如果没有你们俩的话，我这播客肯定做不下去。我自己做户外的播客，就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在做 Holy Duck， 广告一下啊，没有关注的同学请迅速去另外一个战场关注一下。对， Holy Duck， H-O-L-Y， 然后鸭子的 Duck。对，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我的事业领域的人这个播客我可以去做，但比如说去探讨到我其实有更多的共鸣和话题去讲女性的这些事情，但是不像 V 有那么多的视角， 其实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因为你是狂飙突进行，并且是这个发散型的这样的一个吸收的模式，所以你总能找到新的视角。然后我每次都说，哇，这个还能拿来聊一聊，这视角特别奇特。然后 Coco 呢，因为我觉得你之前说我们俩的共性的时候，我觉得不是细腻，我觉得其实比如说照顾人方面的细腻，还是你们俩更细腻。我觉得我们俩可能共通的是敏感。对，只是说我们俩处理敏感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可能对一些部分的敏感去还带入了很多理性的拆分，所以呢其实很多相对系统性的对一个情绪或者说一个困境的描述，你会描述的更加准确，而且你也会带入很多你真实的情绪。那在这一点上我做的不太好，因为 Sly Open 我一直是那个最紧的那个人，就我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年自己的情绪剥离的也比较多，所以但是你的反馈就会很生动活泼，对，就让大家觉得哭了笑了，但是我觉得会让大家有更多共鸣吧。
生动活泼绝不及他，我觉得
我觉得你们在那个表达的时候还是有意无意识的在
有所保留吗？
不是，在贬低自己，就是可能这个是我看着我会觉得比较敏感的部分，就是说只是大家不同而已，没有好和坏。可是你们在去讲一个视角的时候，你总会说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做的不够好，在这一点上你们做的更好。但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大家的方式不同。
没有没有，我想说这一点是我是想说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不一样。我想说这个三角关系何以互相支撑，比如说我需要你们的是什么，就我擅长的和我不擅长，比如说我自己知道我擅长什么，我擅长在大家都很忙的时候我也可以快速剪辑，虽然我剪辑和出 note 的质量可能相对比较一般一点，但是我就是比如说又比如说技术型的问题，虽然我也是一个技术小白，但是在你们俩面前我完全可以担得起 CTO
技术巨人对
这个角色。对，我是，而且就比如说刚刚讲到对于风险的控制啊之类的，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商业敏感度，就具体做一个小项目的商业这个风险控制方面还是有一些吃过亏的经验啊等等。对，
而且我觉得你会特别冷静的去提问题，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框架，就是有的时候你更多的去承担这个把这个 conversation 串起来让它往前走的这个角色，而且你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跑在前面去串的时候你就会引到后面，但一旦我俩塌房了你就会马上冲出来去补这个队伍，就是你自己是一个你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冲在最前面那个位置，但一旦没有人在前面你会马上补到前面去，就是其实在每一次录播客的时候我都能非常清楚的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对话从来不会冷场也不会塌房，是因为我们彼此都在去迅速的去补位做那个角色，而其实你默默的去支撑和做补位的这个工作是非常多的。
然后薇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当中特别典型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一周年两周年的这个 party 上面，威和 Coco 就是他们俩是 superstar， 然后他们会招呼所有的朋友们，然后会让整个场子非常的暖，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庆幸有他们俩，因为这种场合里面我就特别希望自己坐在边上吃饭，然后他们就会把一切都弄得很好。然后我在想在三角关系里面你成为什么，其实最好的一个点是你可以有所选择，因为我其实在其他的生活角色里面我有太多地方我需要一个人撑到前面去，无论是说在家庭里面可能还好，就比如说我之前讲过说事业上就我也得有那种自己站在聚光灯下面然后要去撑住全场的时刻，但说实话因为我其实是个 I 人格，所以我并没有那么喜欢和享受这件事情，然后有他们俩我就觉得每次都好松一口气，因为我们马上也要又迎来一个 party， 然后我特别开心。哇，薇刚说要有16-17个人，我说太开心了，我就可以引在一角，然后他们俩就可以撑住全场。
哎，薇有说不同吗？我怎么觉得薇还没有讲？
就你俩的不同跟我的不同吗？就因为你们都讲了呀，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是我刚开始补一下柴说的，就是回应一下他说的吧。首先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做了三年，还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就是大家都是有一个非常赤诚的善良的 底色，然后我们其实彼此有很多爱，然后我们其实每次做播客的时候也会来就 update 我们这每一周的学习和看见，其实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吧，就我们可以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然后去讲自己的这个学习和看见，还可以互相分享，这个过程本身也特别的美好，就是三个人就可以迅速补位嘛，而且我们其实都没有人在这个事儿上兼懒馋滑，大家都是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会愿意多做一点，从来不会有说哦，那就那我这么忙你是不是就兼懒馋滑，就是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矛盾，就是我们相处的很好，其实有很多的维度吧，就是一起的成长性，一起的这种关系的爱的流动和温暖，就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以至于其实这个播客它是不是能变成一个顶流播客，都在我们至少目前的人生阶段我觉得没那么重要，虽然我们都很要强，我们也都是大在自己的领域里的大女主，但其实但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能够一起成长，彼此照见，其实是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然后把这样的一种美好也分享给大家。
嗯，所以我们这期的主题其实想叫说三角关系为什么相对稳定嘛？
对，其实我们就想分享一下，我真的觉得就是三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的，就是能够彼此配合的关系。还有一次我为什么想讲这个，也受到一个启发，就在于我们有一次我们仨跟另外两个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讲到就是其实两个人的关系里的权力张力是很大的，就两个人关系经常得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就比如说我跟亮亮就说那我肯定得说了算，就是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容易有这种权力的位置的一个考量。但是其实三个人的关系相对来说就不需要这样，因为三个人有二对一的这个投票，就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观点不一样，但没有人非要当老大或者一定要我说了算，我觉得这就是三个关系特别好，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就是它特别有多样性，然后我们又可以彼此平衡，就不没有那么容易出现矛盾，而且还可以有一个人要是特别忙突然在这个事儿里面消失了，另外两个人也能撑住，就我觉得它是一个能聚合能拆散然后还特别的有去中心化的这个决策的一个天然的机制，然后又更足够丰富，就是三个人关系 versus 两个人关系四个人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想想它最大的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就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conversation 就是三个人它可以到一个更深的部分，然后你到四个人的时候它的那个深度就会降低，然后超过六个人其实是不可能有任何 meaningful 的 conversation， 就变成了就是 small talk 或者蛤蟆炒坑，就很奇怪，但似乎三个人就是也可以一起到达一个很深的地方，然后他又是特别稳定，又互相的性格又能互相 balance， 就不会出现太尖锐，比如说那如果我是小坦克，那柴还可以当小垫的垫在那儿，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有很多。
嗯，是，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第一我觉得就是我三角关系相对稳定，但是他还是要看具体的构成的人，因为我们去讲一个极致的状况，就刚才我在想的就是如果是很不和睦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那么我觉得当那两个成人本身有大量的冲突的时候，小朋友是不能制衡的，而且可能小朋友会非常痛苦。对，我觉得我们三个的那个稳定感，就是我们三个可能是很好的例子，在讲的是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因为我们三个是非常和而不同的三个人，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两两捉对的去有共同的地方，但是其实在各自领域中我觉得在知识价值观上是比较稳定的，在同一平面，所以我们的各种左拉右拉其实仍旧是一个稳定的三角，但是我在想三角关系也不就我在想也不都是
是的是的，
也不都是那个比较
但三角关系更容易产生情结，比如说很多影视作品啊，或者这当然那种爱情里三角关系就不说了，那种是非常多的影视作品的主题，因为这样会比较有戏剧性。因为三角关系首先我觉得如果是友情比较容易达成平衡，因为友谊相对平等，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客户刚刚举例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假设孩子还很小的话，我觉得也可能会有力量的不平等，也说不好。但是三角关系其实在很多宗教里面，我突然想到好像也是有这个三这个数字考量，比如说 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
Trinity
对、
嗯、
至于 Trinity 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在看了那么多画之后我还是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因为不太了解这个宗教。但比如说像佛教也有横三世佛纵三世佛，就所谓的纵三世、过去佛燃灯佛，然后现在佛是释迦牟尼，然后未来佛是有如来佛。其实虽然对于具体的教义我也是不明所以，但是你大概能想象它是从时空的维度 在讲你一个人、
嗯、
过去和
未
来。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当然还有他还有横三世佛是讲那个什么东方什么佛西方什么佛，中间也是释迦牟尼，就他在中心点上其实会有一个周全性，就你可以往后看你也可以往前看。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三个人的和而不同，那其实我们三个人在不同的这个力道上面，比如说在出现有一些张力或者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相对比较平衡。
嗯，
对，
嗯，
你还想到了什么影视作品里面的三角关系吗？
影视作品三角关系好多呀，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然后还有最近热播的《漫长的季节》里，他们仨去，范伟他们三个人去互相去办案的那个，
嗯，
那个三个人的关系还蛮有趣的，然后。嗯，哈利波特里面的、三个人的关系、还有那个我印象特别深，可是跟这个主题可能不太一样，就是那个 The Dreamers， 就是那个叫戏梦巴黎那个电影里面、就是他其实是双胞胎的兄妹俩，后来引入了一个第三个人，就是其实是 channel 了他们的一部分，他俩之间的，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乱伦的关系嘛，就他的那种爱欲和性张力在就是被第三个人就转嫁到这个第三个人身上，然后他们又把这样的一种关系转嫁到变成了一个革命者，然后他们就走上街头，就是那个也是一个特别经典的，就是三个人他就完全改变那两个人的 dynamic 的一个关系。所以好像影视作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科恩兄弟的那个电影，就是有点像 musical 似的，就 George Clooney 他们仨那个也是一个三个人的影视作品里面特别经典的一个三个人的关系。
嗯，
你们觉得比较深印象深的是什么？
我能想起来就是最近看的重启人生，它其实最终讲的是四个人的关系、但它其实是个三角关系、就是原本一直不知道真相没有经过人生轮回的那两个女孩子其实是一角，就是他们是友谊当中的一角，然后有另外两个女生、对对对，她虽然是四个人但她是三角关系，因为那两个永远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嗯
嗯，
对，就有点像 France 里六个人，但他们常常三三组合嘛，
嗯，
就是三个女生三个男生、我都在记得他们换宿输掉了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房间跟男生换、然后他们中间有三个经济上比较困窘的人和三个可能在经济上，对对，就是他们其实是六个人，但经常就是有三三组合嘛，也是蛮好玩的。
嗯，他们也有一个女生跟两个男生，就两个男生都喜欢一个女生，和反正这样就是基于他们的情感关系。
哦，
对，
有一段时间是。
嗯
嗯，我觉得三比较神奇，还有个原因是，你如果是一呢，你要输了就满盘皆输；如果是二呢，你也输掉了一半，你剩下一半就不及格了，就五十分嘛。那如果你是三呢，你总觉得就像你刚刚说投票2-1一样，就三呢就相对你比较有安全感。
嗯，
然后就像我们最早讨论爱情的有一期未介绍过那个斯滕伯格大三角，
嗯，
其实他也是你当你在爱情里面如果你有三个核心的考量指标的时候，
这个关系就会更稳定。
哦，对，或者就是人们相对就能够更能理解一个关系，因为同时满足三个的那种理想爱情可能很难长期存在。
嗯，
对，然后你可能在三个里面你选择一个，那三个是
commitment、intimacy 和 passion。
对对对、
嗯、
然后包括很多人讲说一段婚姻的维持也是有三个核心的指标，比如说就经济性，还有一个是社会关系。对，就是三者其实要取二、三者都能满足的话就是很非常好的关系、但是如果三者取二它也是相对稳定的。
社会关系是指的什么？就是家庭关系还是什么？
比如说共同的共同赡养父母啊、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抚养孩子，当然再往外就是亲戚朋友、对，就是你们作为一对 couple 出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Coco 在认真想他和一棵宋先生
没有在数嘛，就是我忘了是在哪儿曾经也说过一个，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婚姻的 journey 其实也是三点嘛，就是你一个人，然后你和伴侣两个人，然后其实继而是孩子们，就孩子或孩子们，然后最终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就比较经典的一个的关系。
嗯，
对，但是心理学说三角化，就是说一个关系的三角化，其实反而是会讲到这个就复杂性吧，就是说其实是讲的是两个人两两关系当中的那个矛盾会转嫁到第三个人的那个人，经常是一个小孩，就是讲这样的家庭关系会给孩子造成的，就三角化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会给孩子造成的那些压力。
我们仨有三角化吗？
我是那孩子
就有一个迫害者，一个是一个就是被迫害者和一个拯救者。
嗯，我们
那我肯定是被迫害者，你是拯救者呀，那我是孩子呀。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是被迫害者？
就你觉得不
是，你
是
迫害者，
我是拯救者。
那你
说
你要是拯救者，谁是迫害者？
你们俩互相迫害，
显然不符合事实。
对，我们三个中这个那叫什么什么力量？权力就是那个
什么权力上位者？他说权力上位者，
权
力
上谁是权力上
位
者？
权力上位和权力下位。
三个，但三个
我们没有，我们仨没有权力上下位、
嗯，
但是在家庭中我们都有。你觉得呢？你在你的家庭中，你一定是那个权力上位？
我觉得不是哎，
你认为你不是吗？
吃惊的，
我也挺吃惊的。你在家庭里面不是吗？
我觉得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一面是，我觉得那个特别像《厅堂与厨房》，就是你们看到的是厅堂的那一面，
嗯，
似乎是说，鲜花盛开，杯盘璀璨，似乎我是那个女主人，我是那个权力上位的人，但是你看不到的是说，我觉得所谓厨房的那一面，就是洒扫除尘这些的种种井井有条背后，其实也是我呀。
但这跟权力上位没有关系，这些是你自己承担的责任，就是这也很可敬，但是它并不代表着你是权力下位者呀。就比如说我们认为什么是权力上位者，就是你们家如果是发生分歧的时候谁说了算。
那我觉得我还经常输给贝欧呢。
哎，这就是闹孩子气。你讲一个孩子，他们你们家的大事都是贝欧说了算的吗？
嗯，那好吧，你们有道理。
对呀，那你是明显的权力上位者。
输给贝欧是因为你更，我觉得母亲就是得，因为作为一个权力上位者你就得让着孩子呀，因为他又很弱小，其实你不忍心去伤害他，然后你更在乎这个，
但
所以你才让他赢嘛。
我觉得我在跟贝尔的关系中，其实我会有强烈的权力下位者的感受，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感受是我脱下了所有的盔甲和你相对，但是你不知道你对我的伤害是很大的，就是我原本是可以有盔甲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说的对，但我想描述的是说，你们让我看到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关系中，我自己有强烈的权力下位感，就可能不是事实，但我的感受是，非常卑微的。然后当我们俩有冲突的时候，因为小朋友他对于人的那种伤害，他是没有，他有的时候是无感的，但他就是那个刺痛感是很重的。
那不是就有点像我吗？
你跟贝尔是灵魂伴侣。
是的，你知道吗？贝尔现在觉得你可是他的好朋友了，特别灵魂共振。
因为小朋友其实是没什么，
他没有那么感受。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们俩相对来说都在主流的关系当中都是权力上位者。
威肯定是，以及友情关系。
友情关系，我觉得在朋友面前我还挺怂的。
在我们三人的友情关系中，
我觉得我们三人谈不上谁是权力上位。
我也没有明显的
对，因为我们都是
除了 Coco 对我有一些，
有的时候你经常对他 boss around，
真的，
对，你都觉得
真的，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在 boss，就是你不知道你在 boss her around， 但我都看出来了，但我可从来没有 boss 你们俩 around，
真的，真的，
真的，
真的，
快说说，
等等等等，不行，我觉得，
所以你 这你老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迫害者，其实我也谈不上迫害，但是我就是说你你其实你无意中
我可以承认这一趴，但怎么你对我的轰轰然全都抹去了呢？
我也承认
我有轰轰然啊，
对对对，我这样
不，但我的确对那个不太有感知。
真的、哦、
真的真的真的，
那你说一 specific 的 case 行吗？
我经常
不成，我能剪掉，你可以说。
就
干嘛要剪掉？不能剪掉。
就首先我没有因此感到不适、嗯、是因为我习惯了在关系当中作为权力下位者。比如说我在跟我以前的老板的关系当中，因为我首先就我自己的目标要做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
嗯、
那可能他在公司最信任的人就是要我。
嗯，
对，就是我，对，所以我就要成为，就我要主动成为权力下位者。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个边界，所以其实它是我主动选择的。那比如说我在我们家非常阿尔法的这个先生面前、
嗯、
我也会主动选择成为一个、
嗯、
但是让我比较舒服的关系就是他知道我是主动选择的，所以他知道哪些底线他不可以、
嗯嗯、
对，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是只是选择了一个相处模式，说你选择成为这个，那他会怎么去配合我。那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当中，就像我刚刚讲的，比如说我现在在自己公司的事务当中，我是一个我并不觉得叫什么权力上位者，但是我是一个需要非常有话语权和威望的人，
嗯、
然后以及我要在我客户面前是要非常有说服力。可是我在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当中，我是可以去承担那个假设有一点点权力下位者的角色的话，我是可以承担这个事情的，因为我年龄最小。然后呢，是有人想要承担更加向外的角色，那就有人要承担向内的角色。
嗯、我不太有感觉，但是刚才有一个 moment， 我突然。
是跟你说的对，我要关注一下。
嗯，但倒也还好，就是
可能你们之前因为你俩认识的时间特别久、
嗯、
就是在这个可能是确实因为柴比较小嘛、
嗯、
可能就是比较大，比如说你刚认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
小朋友、
嗯、
就是其实是从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
来的，而且你其实你也不是有意的，我觉得就是多多少少年纪大的人会对年纪小的人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
嗯、
我
对，我觉得你肯定不是，首先我自己也没怎么觉得有问题，
嗯、
就是我就觉得那可能姐姐说话比较坚定一些，那就 OK 呀、
啊，
没问题啊，就是这样子的。
不过对，但有的时候我其实是觉得我们俩的关系中，我会觉得我有点姐姐感，就我有时候是会觉得有的。
嗯，是。那虽然微比我们俩都大，但其实你是没有什么姐姐感的。
因为我本来也没有姐姐感呀，
嗯，
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个小朋友，不管我有多大，
嗯，
对，
嗯、
我只是想扯着每一个人跟我玩而已。
对，那、
嗯、
姐姐感她也承担了姐姐的责任，就是 Coco 总觉得她好像有义务，
但她其实是一个 caretaker， 她
是
那个照料者那个角色，所以她有的时候也会像家长一样去告诉孩子你应该怎么做的那个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对，是
这
样的，这
个也相辅相成的吧。
对，
不过我觉得柴其实是很深藏不露的。她其实在她的领域里她也是一个绝对的大女主，
是的，
她也是个 alpha， 但是她是一个身段特别可上可下的人，她就是要看这个环境，在有一些环境里，就像她说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是家庭的环境需要她扮演这个角色、
嗯、
在我们这个播客的三个小伙伴的空间里需要她扮演这个角色，那她也挺甘之如饴的，就她也、
嗯、
就是她也很愿意去这样去扮演，因为这样就大家会非常和谐。
嗯，
对，就是你不会觉得，
而且有时候吧，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我们一起去办 party 会不会冷落了柴啊、哦？才不要看到我呢，好吗？就是我真的，不是那种社牛，所以就有两个社牛在我身边，我觉得你们就是吸引了大量的火力，我就特别开心。然后你们俩也特别这个享受那个过程，我也还蛮开心的。
哦，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你是 alpha 去，你却不是一个社牛呢？
我就所以做 MBTI 我是 I 嘛，虽然我比较偏异，但我是一个完全的 I， 是因为我的社牛其实主要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有非常明确的商业目的和商业利益的话，我可以去社牛，但是我在日常的关系里面，我更擅长做一对一的关系。其实三个人以上的关系，我们这一组是我非常稀少的，就是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了。
哎、嗯、Coco 的友谊呢，你是三个人的关系多还是两个人的关系多？
我是三个人和四个人的关系，
就是我、嗯、我那天想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我的，因为我的朋友们就一直没有丢嘛，前两天去戏剧节还看到了我小学的闺蜜，我小学的闺蜜是三个人的组合一直到现在，然后我初中的关系是三个人组合一直到现在、嗯、我高中的组合是四个人一直到现在，然后大学是三个人，就是我好像没有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我一直是在三和四之间。
Interesting。
嗯，然后四之间呢，就是我觉得蛮妙的，就是大家会有一个默契，就这个四的关系中是有两个人相，就两两组合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大 group 又也还蛮好的，所以我没有过就是在女友关系中的这种只是两个人，因为这两个人我是在欠着两个人的。
没有啊，以前我们做 Sly Open 之前咱们俩不就两个人吗？
对，但是那会儿我，对啊，但是不是，
但是这不是已经被他三角化了吗？
对，最终还是被三角化，一语道破天机。所以你其实是比较习惯这样的模式。
哦，
对，就像 Coco 经常会晒出来照片，他的朋友聚会什么的，确实都是三四个人。
对对，
嗯，
两两关系，对，
我都有吧，我觉得两两三个四个。
你更多的是那一堆，
对，
一下子十几个
一窝，
对
对、
嗯、
对，
是。哎，那你们自己觉得就是算 inner circle 的朋友有几个？
嗯，
是几角关系？
我大概得有20个左右，就确实很多。
对啊，那差不多嘛。
但是他们之间
不认识，
不认识。
我的朋友之间互相都认识。
嗯，对，所以你是一个 group， 我都是一对一对的。我有那种就是比如说高中可能我们四五个人玩的好，那是因为长大之后又拉了个群，所以大家就变好了。可是其实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我基本都还是一对一的好。
嗯
嗯，这好像有一次我们在播客也聊过，但是没有什么结论。就有的人比如说我跟 Coco 都是这样，我们希望所有朋友之间都彼此认识、
嗯、
然后还能形成新的化学反应，但有的人就会是一对一的。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你看我的成长路径跟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成长路径无论从地理的这维度还是说从环境的这个背景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的朋友跟朋友，我相信我把你们介绍给我的一些朋友，你们双方都会觉得不是一类人。
嗯，
但你们的朋友的整个成长环境啊什么的可能会比较相似。
很有同质性吗？我觉得我的朋友也没有太。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你也比较虎，比如说你上次介绍你一个朋友给我认识，然后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业务关系，
其实根本没有，对吗？
哎，有的，有可以有，但就是他跟我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对，可是他还做户外呀、
啊。啊，但确实是有可能有业务关系的，倒是。
微微的虎还用想吗？我那天想起去年前的两天前他之后干的一件事儿，我就想说太虎了。
去年前的两天前是什么事儿？
太二了。
哦，对，这听起来都还挺像我干的事儿的。
嗯。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精力比较旺盛，
想了就干嘛。
可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那你们介绍自己的朋友和朋友之间认识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需要想很多，就这俩人
会
不会
想
有话说，然后合不合适、
嗯、
会不会有什么。我从来不想，
我也不想，所以我不行动啊。但是你不想你就行动了。
这会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
什么？
那倒也
就是说
不会吧。
会不会介绍一个你们根本就不想认识的人？
那倒也不会，我们都是成年人，可以拒绝你的呀。
嗯，可是你没见他之前，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啊？没有，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是非常有意。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不是业务合作关系，如果是朋友的话，那我们俩肯定很难成为朋友。
我跟他也没法玩到一起
啊、
嗯。我只是单纯的觉得
啊，业务关系是没问题的，
业务关系
是有帮助
的，可能成立
的。对对对，是很成立的。
对，
嗯、
那个不是一个朋友饭，那个是一个业务饭。
那微微经历过什么三角关系吗？或有没有什么想尝试的三角关系？
啊，嗯，我现在不就在经历跟你俩的三角关系？
我以为要爆一个什么大料，竖起耳朵说，现在就经历一个，哇塞！
大胆开麦。
我觉得我以前经历过同时喜欢两个男生，
嗯，
然后
真心的同时喜欢两个，就都很认真的喜欢。
对，因为他们不一样嘛，就是我都喜欢，然后试图
同时
贪婪的拥有两个人。后来不是那玩意儿，是三个男生同时拥有三
个。
哇，后来又爆雷了，特别的闹心，所以我其实也 manage 不太好，按下葫芦起了瓢。
你就是典型的渣女。哎呀，感觉他们三个都
你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男生吗？
哦，没有，我所以我所有的关系都是一对一的。
哦，我也没有同时喜欢过两个男生。
那你有没有有一个是你特喜欢的，但是这人跟你老有矛盾，就老见不着或者老打，然后另外两个人就没有特别喜欢，但是也有点喜欢？
没有，我都是单线程的。
那就没有备胎这个东西了。那好多女生也有备胎呀，你没有备胎过吗？
没有，而且我是不太能理解有备胎的人，是因为就比如说很多女生说有些男生会很暧昧啊怎么样，在我这里不存在的。我年轻的时候还是蛮多男生追的，但一旦他发出信号我要是特别不喜欢这个人，我就会让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知道自己有多讨厌。如果你只是想跟我做朋友 OK， 那我们俩就彼此非常尊敬，但如果你还做出一点点试图努力的事情，他很快就会受到我的暴击。嗯，然后所以我生命中没有暧昧这件事情，只有很惨的曾有一个男生下着大雨在我们家楼下，我忘了他拿了什么东西，反正就是礼物。后来我说就是我会非常严厉并且很理性的抨击了他这种行为，我甚至会觉得他这样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后来跟我一起同居的女生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但我觉得我是为这个不成熟的男生负责，所以我没有过一对多的关系。
就是从某一个角度上你是为他好，因为只有特别 firm 他才不会对这个事儿有，
首先我其实没有从这个初衷考虑，但是我觉得从副作用来说其实也是对他好。
但是你不是为了他好，你就是
我就是为了我好。
哦，为什么这事会让你反感？因为你觉得他打扰到你了。
因为我还得分出精力去应对这件事情，他触到我那个雷点的是我本来自己下雨天在家睡午觉过得很好，你非得来，而且你要自我感动的说你淋着雨来给我送东西，这太讨厌了，我还得欠你人情。而且他这种行为让我觉得特别、特别不爷们儿，什么呀、我就特别特别讨厌他。
那还是因为你讨厌他，你觉得他打扰到你了。
嗯，就是首先我就对这个人不感兴趣，他还做出这样的行为就会让我非常反感。
嗯，
然后回到说一对一的关系，就是我就喜欢清清爽爽的直接的，然后无论是友情甚至事业，就比如说我去跟人谈判的时候，我其实一般只愿意跟那个 decision maker 去谈，然后我就会非常清晰的不希望有额外的无效信息的打扰。
嗯
嗯
嗯，
所以你们真的是我少有的非常珍惜的三角关系。
嗯，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即便在三角关系里面，就我们一经历过的体验过的三角形关系也都不一样。
哎，薇薇，我和柴都是来自四人之家嘛，还有弟弟，我有哥哥，其实你是独生女。
对啊，
所以你
有
过那种就是
跟爸爸妈妈
之间有那种。
我是一个感知力特别钝的人，所以因为就是我也看了，就我们唯一这一期做的功课就是有篇文章就是讲这个什么叫三角化的关系嘛，它其实很多时候是讲这个亲子的关系里面，就是二元的关系的张力会转嫁到第三者。那这个经常在一个家庭发生，就是父母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冲突转嫁到孩子身上。比如说就是让典型的就是让孩子去站队，就是父母对还有什么就是拿孩子说事儿吧，比如说就是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孩子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其实他是情真意切的去希望他跟妈妈的关系搞好，可是妈妈就拿着这封信每天都去敲打爸爸，就说你看你对孩子做了什么，你这是一个你还有人性吗什么的，就让这个就是他每次想去跟父亲沟通的时候，他妈都把这个角色给抢夺过来，然后用他作为一个武器去攻击他爸，就让他特别痛苦。就是这种跟孩子，因为我其实没怎么经历过这个，我觉得我妈我爸一吵架我就断片了，我就回到我自己的世界里想了我那些 特别不沾边天马行空的事儿。就我小的时候一向都是这样，我就会把自己给 close down， 就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谈话。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我这么一个娃嘛，我妈我爸其实也挺难的。因为如果我妈跟我说就是比如说她只是一个拉家常，说一个谁怎么怎么样，我就会特别严肃特别理性的跟她讲一二三四五，你为什么不能这么想，或者就是所以我其实不怎么在意他们矛盾，他们也没办法把我当成武器。当然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在三角关系中就是其实被谈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张力。就还有一个典型的就是说三个人的友谊，就是比如说亮亮跟我说过，他有一个就是我们俩闲聊，他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就说你为什么喜欢跟他玩，他跟你特别不一样，然后你们俩没有共同爱好，因为他一般的好朋友就是能够跟他去打球啊跟他玩的。后来他就说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然后大家说了一点说，但他有一点不好，就他老是去挑拨他跟其他朋友之间的关系。
嗯，
所以我现在看了那个三角画我就理解了，其实他是因为这个比如说亮亮他俩是 AB 是 C， 就 A 其实是很讨厌 C， 那他希望通过 B 去攻击 C， 或者是他要离间 B 和 C 的关系以达到他讨厌 C 的目的。
嗯，
其实就是说在三角关系里像我们这样非常和谐健康的关系它是一个存在，但很多时候就是它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的一个，就是用比如说女生之间也有啊，就是说那比如说咱俩特别好，可是比如说柴很讨厌你，
嗯，
但是他就会如果我还跟你特别好他就会很生气，就女生之间不是也会有这种事儿吗？
嗯，所以一个比较好的三角关系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或者无限接近于等边三角形，
是
比较平衡的。
对，
如果是一个特别大的钝角三角形的话就很容易劈叉。
是的。
嗯，
嗯，我想象的就是一个粽子。
嗯，
我觉得粽子还动了是等边三角形，
在这锥形，
好吧，
也不是锥形，对不起，
不
这一段剪了，暴露了我们的数学智商，
不是不是暴露了我，就是好久没吃粽子了。
好吧，这一期其实本来也是临时起意，鉴于我们的灵感已经被扒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草草结束了。最后，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期可以用来当我们的三周年纪念，因为还是纪念我们三个人。至今还特别开心的在一起，还在很认真的去做这个播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就是很享受这个关系带给我们的生命里的这些神奇的际遇吧。
嗯，好，那让我们最后以祝微微生日快乐来结束这一期的，
谢谢。
也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任何感想的话也留言给我们。
好呀，
嗯，
拜拜
拜
拜。
And I could have been a child that got took home. And I would have been one more unfinished song.When it seems a rhyme is hard to find, that's when one comes along just in time. Well, I remember that day when our eyes first met. You ran into the building to get out of the rain 'cause you were soaking wet. And as I held the door,You wanted to know my name, and timing is everything. And I could have been another Mandela, and you never would have crossed my path that day. And when it seems true love is hard to find.That's when love comes along just in time. Well, you can call it fate or destiny. Sometimes it really seems like it's a mystery. 'Cause you can be hurt by love or healed by the same. Timing is everything.
happen so fast or a little bit late.